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阳光财经，我是 Sunny。 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。今天美股小幅回落，标普指数下跌 42.94 点，下跌 0.57%。 指数回落但没有回补昨天的跳空缺口，缺口两三天不补的话，缺口位置反而会形成支撑位，而且下方多条均线设置了层层防守位置，预计技术性回调后仍有刷新历史高点7620点的潜力。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下跌了 307.6 点，跌幅 1.15%， 指数回落试图回补缺口，但受到均线支撑，缺口大部分没有回补。早盘时甚至出现大多科技股下跌，只有 SpaceX 上涨的奇观。收盘时前期热门的半导体硬件有一定幅度的回调，削弱了纳指。市场的关注度聚焦在新上市的 SpaceX 上面，热门板块暂时损失了一点关注。成交最活跃的当然还是 SpaceX， 但美光科技、英伟达等个股也紧随其后，活跃在成交榜上。道琼斯指数今天上涨 328.64 点，涨幅 0.64%， 又一次创新高。道琼斯指数作为三大指数中最先创新高的品种，反映出部分资金出现了避险倾向，他们无法追高那些芯片和 AI，在科技股高估时买入道指的防御属性。创新高是继续上涨的信号，目前道指趋势良好，可以继续看涨。今天日本果然如期加息，从 0.75% 加到了 1%， 1% 对日本来说是高利率，30年来没有这么高过的。加息也撑不起日元，一美元可以换160日元，十几年前一美元可以不到100日元，现在是越换越多了。美元升值，日元贬值，但是即使日元已经将利率加到了30年来高位，仍无法挽救跌跌不休的日元。那么卖出日元买入美元，继续在美股市场上搏杀，投资全球最顶尖的美国公司，就仍然是最好的策略。此次日元加息并没有造成资本回流，今天美股小幅回调应该也不是日元加息造成的。本周五美伊可能会在日内瓦签协议，霍尔木兹海峡到时也会开放，因此油价继续大跌，头部形态基本完成。布伦特原油在110左右冲了几次高点，形成多重顶，在90元破位确立了头部，按对称跌幅原油可以跌到70。受油价大跌影响，市场对美联储今年加息的预测概率大幅下降，明天加息的概率几乎是零，年底最后一次议息会议加息一次的概率下降到 41%， 那也还是有加息的概率，只是概率下降了，降息则基本上不太可能了。星期三下午2点半，沃什的讲话将决定股市短期和中期方向，市场已经预测到本次议息会议可能会关闭降息周期，不再提及宽松倾向，在会议声明中删除宽松措辞，在 PPT 当中点阵图可能上移1到2个格子，显示未来加息倾向。那这些情况虽然市场有所预期，但落地时仍然能给股市一点震动。沃什首次记者会到底是不是会秉承言多必失的做法，尽量不让市场想入非非，也是一个悬念。点阵图到底还能不能存在，明天还有没有点阵图，这是一个问题。其实点阵图并不是政策必然走向，也是每个季度改来改去，有时候还会出现点阵非常分散，内部分歧严重的情况。沃什觉得这就多此一举，让市场困惑了他估计是早晚要取消或者是弱化点阵图。在讲话 PPT 中，沃什有可能连点阵图都不贴上去。最近华尔街发明了一个新的词儿，叫 mangoes， 用来取代七巨头。当然最早的时候华尔街喜欢 fang， F-A-A-N-G， 后来 Facebook 改名了，奈飞也掉队了， fang 股就退出江湖，取而代之的是七巨头 Magnificent Seven。 七巨头有了头衔之后上涨确实给力，最近七巨头滞胀涨不动了，有的甚至开始下跌调整，号召力有限，于是新的词又被发明出来，叫芒果 mangoes， 分别是这七家公司，其中两家还没有上市，但是也快了。 这七只股被认为是人工智能的领军企业。在这样的华尔街部分共识中，我们可以得出有一些看起来是人工智能巨头的企业被无情的抛弃，比如微软也是 M 开头的，但是排不上号，被 Meta 顶上了。还比如苹果，虽然最近也在端侧做 AI， 但是在这一轮人工智能竞赛中明显掉队。特斯拉则黯淡无光，从马斯克到散户都力捧 SpaceX， 特斯拉的明星光环被抢走了一大半。虽然说发明个词儿来选几只股挺无聊的，但如果市场达成了共识，那资金和关注度就会向他们集中，从而倾向于上涨。今天我的公开账户的净值是 20.8 万，我要是死守特斯拉，估计账户资产都不太有大的变动，因为这只股在持续的调整和消磨时间。但我今天做了一笔风险看起来有点大的交易，我说一说我的想法以及后面的对策。今天我卖出了一张 SpaceX 的看涨期权，这张期权在我卖出时成交是 15.41， 收到期权费是1541美元。卖出一张裸的看涨期权是表示赌股价下跌，但这是一个不对称的赌。我卖出的是2026年9月18号到期还有94天存续期的期权，行权价是340，方向是卖出 call。 好，那在这个账户上卖出 SpaceX 的 call 是一个裸卖空的交易。书本上说这样的交易风险是无穷大，倒霉时可以输到破产啊。那我先说一下我卖出这张期权的原因。今天是 SPCX 期权第一天上市交易，前两天是完全没有做空工具的。市场上所有人要炒 SpaceX， 在前两天只有一个方向，就是炒上涨做多。从第三天开始，由于有了期权，有 call 有 put， 那就出现了双向交易，可以做空，下跌也可以赚钱。那么为什么是卖出340的行权价，而不是卖一个250的呢？当股价达到340， SpaceX 的市值将达到 4.5 万亿，和谷歌一样，并列或略超谷歌，成为美股第二大市值公司。当股价达到380的时候，市值将比肩英伟达，甚至超过英伟达，成为股王。那么我就想，一个亏损的公司，当上美股股王或者是第二，真是一件颠覆观念的事情。要知道，英伟达和谷歌都是已经确定性超级盈利的公司，而火箭公司离这样的盈利目标还非常遥远。那下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是卖的9月18号呢？目前期权开出来的到期日有限，每个月只有一天到期的选择，8月份是8月21号。SpaceX 的第一波解禁限售股是在二季度的财报之后，而二季报的日期还没有公布，不知道是哪一天。七月进入美股二季度财报季后，科技巨头通常会在上半场就公布，即使慢的八月份也公布完了，那九月十八号是肯定披露财报了。几万亿的公司涨跌都是稳健的，但是新股 SpaceX 除外，因为流通股占全部股本的 4.2%， 能流通的也就1000多亿的市值，说起来也不是什么上万亿。用 4.2% 的流通股代表全流通后的价值，显然不具有代表性。在全流通前，股价按题材股疯涨也完全是有可能。所以这个交易的风险其实不小，因为流通盘这么小，关注度这么高的情况下，主力拉高股价让纳指100基金接盘是完全有恃无恐的。当股价上涨时风险极大，如果股价涨到了1000块，那我岂不是要亏8万呢？所以这张期权我可能是短炒而已。更好的做法是买短卖长，就是买一个7月份的 call， 再卖出一张9月份的 call， 以此来对冲。买7月 call 呢，可以在股票加入纳指时候获得一波上涨收益，卖9月 call 可以在限售股解禁时补一把内部人卖出的抛售压力。我可能会加上买入7月份 call 的这一腿儿啊，也可能直接平仓已经卖出了9月份的 call。 最近 SpaceX 的股价上涨有点停不下来，主要不是公司有多大盈利能力，而是关注的人和钱太多了，股数却非常有限，股价一涨难跌。 这两天其实还增加了股数，但是根本浇不灭上涨的火焰。我说这两天增加了股数，是因为一个叫绿协的机制。绿协正式名称是超额配售选择权，企业上市时，承销商可以额外多卖一部分股票，这个比例是原始发行规模的 15%。 如果上市后大跌，承销商可以从市场上买回 15% 的股票还给公司，这样低买高卖还能够赚个差价，股价在上市初期也能有个托底。但如果上市后大涨，承销商超额配售了 15%， 账上浮亏了，就从公司那里按上市原价拿 15% 的股数来补平之前多卖出去的部分。绿协之后， SpaceX 实际融资就不是750亿了，而是857亿美元。呀，全球要追 SpaceX 的资金实在是太多了，这多出来的100来亿瞬间就全部吃掉了。如此一来，你还敢做空 SpaceX 吗？评论区说说看啊。好，那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